所以，世界的景象是撒旦将要灭亡，他最后的挣扎；但是天上的景象是他要得胜，他要再来，施行他的审判。所以在我们的心中，要这两个景象不要混乱，这两个景象互依，这个失去一个都将不平衡。有一些时候啊，过去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的时候，甚至于有人呢给当时的教会、家庭教会起了一个名字，叫"穷苦死教会"，是吧？穷苦死，啊，整天强调背十字架啊，所以呢，就是弟兄姊妹的脸上呢，整天都是苦哈哈的，是吧？所以呢，传道人讲道的时候啊，都坐在那里很谦卑，很谦卑，脸上一脸的苦哈哈的样子啊，所以很喜欢唱一首歌，就是这个唱十字架的道路啊，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啊，然后你愿否走这个，怎么怎么回事啊？其实呢，我们的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两个景象，我们心中要看见，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讲得很清楚啊。基督因看见十字架背后的荣耀，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你必须看明白这一点。如果耶稣上十字架是苦哈哈的，是无奈的，是绝望的，那我们只看到了一个表面，是吧？所以，当我看这个基督受难记，啊，看这个基督受难记的时候，我觉得在传统的，尤其是天主教的这个传统的文化里边呢。他们过度的夸大了基督受苦的形象，而忽略了基督得胜的荣耀。我觉得这两样东西，第二件东西是比一件东西更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脚踏痛苦，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得胜的盼望。阿门。所以我上来看看大家脸上有没有喜乐，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我们的身体有多么样的。处在痛苦挣扎的环境里面，但是主说了，你们可以怎么样？你们可以怎么样？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然而你们怎么样？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但愿在我们每个人弟兄姊妹的脸上看见那份主的得胜。阿门。所以，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把这份得胜。见证在我们的身上，见证在我们的脸上，不要叫人家看到我们基督徒是苦哈哈的。哪怕我们面对着逼迫，面对着监狱，面对着贫穷，甚至面对着死亡。所以今天早晨我哎，那个跟 John 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一下子面对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先考虑解决苦难，还是先考虑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说你先考虑跟上帝的关系，因为你没有他的关系，你去面对苦难，你是面对不了。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么在这个主日里面，我们要跟大家，带来，这不是我的信息啊，但愿这是他要透过我这个。器皿来带给大家的这个信息，那么就跟刚才我们讲的一样，我们要看见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两个景象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我们必须很冷静地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很清楚地看见上帝的作为，这两样缺一不可。在世上的征战不可轻敌，在世上的征战不可轻敌，在天上的信心不可放松，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平衡。因此，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持守信仰，持守住我们要守我们的信仰。把投影给我。那么，持守信仰这句话。是来自于启示录第13章的第10节。那么在这个经文里边呢，在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当中是有一定的 翻译上的困难，对吧？因此他在参考其他的经文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谁帮他一下，把这个投影现在还没拉过来，好像我已经投上去了。所以呢，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是以至于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不太明白这个上下文到底。这里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大家现在把你的右手拿出来，一二三，摸一下你的耳朵。不听话，拿出来摸一摸，两个一块摸，咱们弄个小动作啊，让大家来加深印象。也就是说，我们是有耳的，我们就应该听，对吗？好，听什么呢？下边说，凡被掳掠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读中文，啊，我没有分享屏幕吗？等一下啊，再来一次。我已经分享了呀。那个，你看看我的有问题吗？好，如果我们要不就用你原来读经的时候用的经文好了。那个谁啊，你还能找到上面经文吗？那个也可以，因为跟我这是一样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经文。启示录，第13章第10节，对，下一页。好，这里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咱们现在应当听了啊。下边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然后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先不读下一段啊，大家如果看到这一句话，大家心里会想什么？啊？这句话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告诉你，你别掳掠别人，对吧？你别用刀杀人，对吧？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理解，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上呢，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误解。其实这段经文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段经文它的原意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兽出现的时候。当世界，你看下边就说了啊，这个兽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其实这句话是我，每次读的时候，我都感觉到非常战惊恐惧的一句话，对吧？这就是当今世界，尤其是像这个澳洲是个欧洲国家啊，我们会看到很多教堂都卖了，卖座干什么的都有。我每一次从我们家旁边那条路走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Islamic Center，这个一个穆斯林中心，那个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穆斯林中心了。曾经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是救世军的教堂，对吧？然后卖给穆斯林了。然后现在成了一个清真寺，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穆斯林中心。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很多穆斯林就开始移民啊，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很多本地人就开始逃走，这个地方的民，这个人口就开始慢慢被置换，对吧？越来越严重。这个趋势有缓解吗？这个趋势很遗憾，正在加速。邦迪海滩枪击案完了以后，我们的政府有 觉醒吗？没有。他们说我们要控制枪支，然后呢，说大家不要有伊斯兰恐惧症。也就是说，当病毒来到很多人身边的时候，说你不要有病毒恐惧症，不要防备他们，要敞开怀抱拥抱病毒。这就是我们的政府，对吧？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今天变成了这个样子，对吧？等会儿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啊。所以，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我再一次强调，澳洲、美国、西方、英国今天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的政府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真正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出在教会，因为教会腐败了，因为教会不走正路，因为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发光了。世界怎么知道光在哪里？世界怎么知道正路在哪里？教会在圣经里边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永生神的家。然后呢？然后是什么？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世人从哪里知道真理？从你我的口中。所以今天我顺便提一句话，在座的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一定记得这件事情：你的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任何一个人，你的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你不仅仅是一个基督教的宗教徒。你不仅仅是一个每个礼拜天来跑一趟、听个道回家，no，你是这个世界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拥有的共同的身份。这个不仅仅是所谓的牧师，圣经里边没有牧师这个职分，对吧？而我们每一个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因此我们现在就要想想。我们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你走到社团里面去，你走到回家去的时候，你这个祭司是尽到了什么样的祭司的职任呢？到了最后，主耶稣要追讨我们每一个人，要问问你的祭司的职分是怎么进上去的，你都干了些啥？圣经说，祭司的第一使命是什么东西啊？第一使命是为神为人献上礼物，献什么礼物？献祭物，就是把人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去。第二件事情，也是与此几乎同样重要的事情，就是世人要从哪里得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啊？从祭司的口中。所以，祭司的口中当有知识。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的口中当有知识，因为世人不明白，我们明白。传统的教会，因为在宗教里边搞组织、搞传统、搞仪式、搞神学，就是不读圣经。这是传统教会里边最大的一个失败的根源之一。所以，当地上的圣徒失败，然后当各个国家这个名字凡是不再记在这个羔羊生命册上的这些人都去拜偶像的时候，其实这里边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会的失职。这是我们应当悔改，在神面前应当悔改的。自古以来，教会失败的最大根源之一就是世俗化，今天更是这样。世俗化，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宗教名分的世俗人，我们回到世界当中去，我们跟世俗人没有区别，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遗憾的地方。那么下边说，这个因为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这个掳掠人的必被掳掠，这个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不再绕圈子，直接说啊，这个就是要进入一个时代， 就是到了要掳掠人的时代，啊，到了一个要掳掠人的时代的时候，掳掠人的事情就会发生。这个话的意思是个意思，也就是说，世界末了的时候，将是一个掳掠人的时代。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人被掳掠必然要发生。那么，这个掳掠是指的什么样的掳掠呢？是指的军事上的掳掠吗？我觉得不完全是。当然了，这个世界末了，今天我们看到了，联合国成立了七八十年了，但是到今天，安理会把世界安理了吗？没有。从二战之后，虽然世界大战没有再打，但是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来没有停过的。那么现在今天，到了这个年代的时候，战争更加的到处都是，战火到处燃烧，是吧？能解决吗？其实就算肉体的掳掠，其实也都是在到处不断的在发生，对吧？这个我就觉得咱们中国人很奇怪啊。这个我因为我今年这个月我要去台湾，很多人呢就问我，哎呦，牧师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去台湾啊？是不是看台湾最后一眼，对吧？因为台湾要变色了。我说真的吗？我说为什么台湾要变色？他说我们要解放台湾。我说台湾需要你解放吗？对吧？他说台湾要归回。我说你怎么不归台湾呢？凭什么台湾要归回你？你这个家伙反动！我说什么叫动？往哪动？对吧？你做土匪抢人家，现在你不用说解放台湾，你的国家的平均收入好，还是人家的平均收入好？你的护照好用，还是人家的护照好用？你凭什么去解放人家？你这一解放人家，你得死多少人？台湾人不是人吗？中国人不是人吗？凭什么你又要去打仗，又要解放台湾？我们的脑筋简直太可怕了。但是就是因为这帮，有人说这个脑袋被驴踢，我不知道为什么驴踢了脑子人就笨的，那马踢了脑袋就不笨吗？对吧？总之，这帮脑子有水的人，就使得今天这个世界，无论在世界各个地方，到处充满了战争，就这么一帮人在那里瞎搞。没有办法，人的无知、愚蠢，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啊，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罪恶，而是愚蠢。这个愚蠢太可怕，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愚蠢会用很高的道德的话语出卖正义。愚蠢。今天的澳大利亚人还在欢迎这些移民进来，那不是坏，那是愚蠢。英国人的这个伦敦几乎都要叫人家占领了，还在欢迎他们，自己的孩子、女孩子被人家强奸了，不敢说，这不是坏，这是愚蠢，愚蠢比坏更可怕。所以圣经里边有专门的一本书写智慧，哪本书？就是箴言。那么箴言里边常常用另外一句话，他说：“智慧相当于愚昧，相对愚昧，对吧？”其实愚昧更应该翻译成愚蠢，对吧？所以愚蠢是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人类犯罪，从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为什么犯罪？因为愚蠢、傻瓜，对吧？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一定有一件事情不要发生，就是你的脑袋不要让它懒惰。你的脑袋一定不要让你的脑袋软，这个烧脑子的事情很不舒服，但是必须要叫你的脑袋天天烧。如果不然的话，你就可能变成一个愚蠢的人，而撒旦魔鬼被称为是迷惑当今世界的人，你就可能逃不掉他的手心了。所以在这里边说，被掳掠的必被掳掠，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掳掠的时代要到来，被掳掠的一定会被掳掠去，发生这种事儿是避免不了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了。下边就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徒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的时候，他要持守他的信仰。忍耐，它是一个坚持力的意思。这个信心原文是 faith， 它这个英文里边翻译成 faith 是指的是他的信仰。也就是说，在一个掳掠的时代，在一个毁坏生命的时代，这个时候你要把你的信仰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要坚持下去。这是今天咱们要讲到的这个题目啊。好，我们把圣经翻到这个《申命记》。那么什么叫信仰？怎么样来坚持信仰？持守信仰？就读经的那一页。好，那么回到《生命记》里边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得地为业的地上遵行，然后好叫你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们的。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先读这一段。那么申命记它的历史背景是以色列跟着摩西出了埃及，已经结束了旷野的40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来到迦南地的门口了，马上就要进入到迦南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西奈山神曾经40年以前啊，在那里降临在以色列当中，把耶和华的律法颁布下来。那么40年的意义何在呢？那么为什么神的律法颁布下来，没有叫他们立刻进到迦南地去，而是经过了40年的这个历程？其实这40年的历程，上帝只做一件事，就是在以色列民中要让他们认识他自己是耶和华上帝，神不需要再颁一次律法了，律法一次颁下来就够了。但是经历这40年，就是要叫以色列人清楚地认识到十条诫的第一诫。这一诫不单单是一个知识要装在人的脑子里，更重要的是它要变成一个基本的意识，存在我们的生命的本能当中。那么从一个头脑的知识要变成你一个生命的本能，往往这个是需要一段过程，对吧？所以比方说啊，咱们说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对吧？从你成为基督徒，慢慢的你就了解了，哦，死亡之后有永生，耶稣基督有赦免我的罪，怎么等等，这些理论上你明白了，和你真正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的心是坦然的，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你理论上知道了，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会非常的恐惧，因为那只是一个知识，那不是你真正生命经历出来的信心，对吧？所以你要把一个知识变成你的信仰，这个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这40年以色列的经历，就是叫以色列人认识他是独一的上帝。那么所以一开始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咱们讲过了，神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神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Elohim 什么意思？圣而不可知之。神这个，所以呢，神就说，耶和华是圣而不知之、不可知之的那一位，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意思？就是自有永有的至高者，这是你们的自有永有的至高者，这是这句话的本意。那么这句话在宣告什么？ 在宣告信仰。什么是信仰？咱们说了，什么是信仰？就是至高者在你心当中的定位，至高者在你的心中，在你的生命里边，他的定位。谁是你的至高者？你把他的定位定好，这就是你的信仰了，对吧？无神论，他把另外的东西当做他的至高者。另外的东西是什么呢？无神论的至高者是什么？是物质，叫做唯物主义，是吧？Materialism，对吧？所以 material is their god，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他一定会贪污。他为什么会贪污？因为物质就是他的上帝，他不争物质，他争就是他争啥？他本身不相信有灵魂，他就是一块肉，对吗？他所有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相信自己是行尸走肉。所以他只能享受今生，今生完了就没了。所以权力不用过期作废，有权力的时候干什么？夺物质，这很简单嘛，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一切在这个逻辑之外的，全是骗人的，是吧？所以这个穆罕默德是他们的神，对吧？他们讲的另外一靠神，穆罕默德是他们的榜样。所以穆罕默德娶11个、12个妻子，最小的9岁，他们也努力去争取做这些事情，对吧？这是他们的神。所以耶和华上帝什么意思？就是这是你的信仰，这是你的至高者。那么面对至高者，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下边所说的就是一个正常信仰应该有的必然表达，那就是说。他所吩咐教训你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是真理。所以我常常用这个开车做例子啊，就是当你知道你在 Victoria，你要学开车，你的交通规则是 Victoria 这个 Vic Road，他给你颁布下来的。那么你想学开车，那你就必须认定 Vic Road，它是至高的权威。然后他所给你的这套交通规则就是你要遵守的，对吧？因为 Vic Road 这个组织这个政府架构，它就是维省交通规则里边的至高者，是这样吗？所以这里边你遵守你就蒙福，你不遵守你就受罚，就是这么简单，对吗？所以我们认识至高者。然后认识他的法则，然后遵守他的法则，这就叫做信仰。因为开车遵守交通规则，那个我们通常不叫他信仰，因为他不是你的生命的至高者。其实那也一个小部分的信仰，对吧？你开车，你去按照交通规则去做，认同他是权威性，这个就对了。你活在今天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认同造物者。那一位自由拥有的上帝，他是你的至高者，然后他吩咐你的这一切，你去遵守，这个叫对了。咱们中国人用"对了"这个字，对吧？就是你对上去了，他是至高者，他是真理的本体，你符合他了，你就对了；你不符合他，你就错了，对吧？这个理论是很简单的，对不对？然后呢，叫你的子子孙孙啊，在这个。谨守遵行啊，咱们刚才讲了，对吧？可以使你们的日子长久。然后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享福，人数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那么这个下边的这些话呢，是专门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跟我们就没关系了。神要吩咐他们，要在他们所应许的地上能够蒙福。今这些。这是一个预表，对吧？其实神让我们真正蒙福是在天上，真正的安息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以色列人就像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的这个地上的蒙福，这个就很像过去用牛羊献祭，那是一个影儿，那是一个预表。所以真正的实体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是真正的献祭，然后在天上。那是我们真正的、永远的安息的归属地，对吧？那么，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 当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蒙福，在以色列人在地上的时候，神要叫我们看见这个见证啊，就是你要蒙福是有条件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弟兄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我们能不能够和平相处，能不能够是一个快乐的、幸福的教会？你回到家里去，你的家是不是一个快乐的、蒙福的家，都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个条件怎么样啊？咱们这次营会就要查腓立比书，对吧？这个我们从腓立比书的亮光里边来看，我们如何建立关系？这个关系包括着我们在家庭的关系、教会的关系、社会的关系，所有的关系，这关系要怎么样建立？人，活人，他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建立关系的能力，不是工作的能力，是建立关系的能力。那么，只有建立正常的关系，我们的社会才会稳定，家庭才会稳定，任何我们工作的环境才会稳定，对吗？一个不能建立关系的社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这个社会是痛苦的，对吧？充满了争夺，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征战的，那你是不可能幸福的。我们中国人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一个形容，无论走到哪里去，中国人是不幸福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一盘散沙，是不是？我描述我们中国人一盘散沙，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盘散沙？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建立关系的能力啊，表面上说了我们中国人很会建立关系，其实中国人没有建立关系的能力。所以，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公司里面也好，社会上也好，很少做真正的主管，不多。为什么我们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吗？咱们中国人很会读书，很有能力，但是为什么我们做管理层不行？因为我们不会建立关系，我们会搞小聪明，但是我们没有建立关系能力。为什么咱们中国人最高级的智慧是干嘛？在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里边，最高级的建立关系的这个，我们所推崇的是什么东西啊？是36计。我们是以欺骗为基础的文化。承认不承认？咱们中国文化，中华5000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最后一个字“骗”，就是中国人的文化的基础。你接受吗？不接受啊！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一盘散沙的背后，就是因为这个“骗”字，导致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法建立。我在读36计的时候，有一计很可怕，叫做“笑里藏刀”。我跟丁子们讲过了，对不对？你笑啊，那个谁在笑？你的笑里边到底是刀还是什么都有？所以，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笑的时候，我们都恐惧。你要你看到洋人也是，你跟他们打个招呼，“Hello”，你这 “Hello”，你就觉得这个洋人好傻。为什么？因为他的里面没有刀，因为他是真心向你笑，咱们中国人就觉得说我可以用笑来骗你的，多可怕，对吧？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情况？我们中国人是我，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们整天说我们中华5000年什么怎么勤劳勇敢，怎么搞了一个一穷二白？所以我就不明白了，我说中国人这么能干，这么聪明，这么伟大了不起，地大物博，怎么会这几千年下来了，我们的国家会一穷二白呢？怎么搞的？我们的信仰错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立身之本错了，整个关系全部错掉。所以在那个地上，如何能长久？如何能蒙福？天上地下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敬畏上帝，遵行他的法则。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在天上地上所有的时候，我们蒙福的基本根源。这个叫做什么？信仰。我们中国人的信仰错了，我们不敬畏这一位上帝，我们也不遵从，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讲我们是君子文化。弄了半天都是伪君子，这不是我说的，鲁迅说的。 在那个歪歪斜斜仁义道德背后，其中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吃人。人吃人，为什么人吃人？用欺骗去掠夺别人的得到的这个物质各方面的好处。所以咱们中国文化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深刻反省我们的文化，然后抛弃这个世界上，所谓我们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毒素的东西，让我们恢复正确的信仰。下边就说了，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这个以色列很多诗歌都唱这句话，对吧？什么以色列啊，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啊。然后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在他以外没有别神，独一的主，这个是信仰的宣告。信仰的宣告。那么，这独一的主下边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怎么样？”啊？哎，在座的各位，你爱上帝吗？爱吗？为什么要这里要爱？为什么要爱？爱上帝有什么表现？我记得那时候，张森跟我的女儿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信主，来我们家，然后他就问我女儿：“你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啊？”我女儿说：“是啊。”他就说：“你累不累啊？”对吧？我说：“女儿说累啊，对吧？累你还去？”后来我女儿就问我这个问题，说：“对呀，我你说我这么每个礼拜去教会累不累呀？”我怎么回答她？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说你问问张森，他上班累吗？累啊，每天晚上跑我们家来累不累啊？累啊，累他为什么还来？他说我爱你呀，问题就在这儿了，知道吧？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去教会。他觉得很累，为什么？因为他不爱上帝，因为他不爱教会，所以他累，对吧？当他爱他的时候，他为他死他都甘愿，他还觉得累吗？就是不会觉得累了。他累他也高兴，他累了以后他还可以，你看我都这么累了，表达我爱你，对吧？所以这里边就开始有一种满足在里面，这就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最后的结果的一个衡量，如果你侍奉到最后，你是抱怨，你是劳累，你是崩溃，你是希望别人夸你，没人夸你的时候你就烦躁，表明一个问题，你不爱上帝，对吧？我这个老头，这个一直在拼命的冲，人家说你累吗？我说我累啊，你还要做吗？我说还要做，为什么你要做？我说你不懂了。因为很多话不能说，对吧？所以我爱你这句话是很有价值，价值很高的，对吧？不听不懂的人不要随便跟他说，他根本不明白，对吧？所以爱有几件表达的情况，所以我常常跟谈恋爱的弟兄姊妹说啊，或者现在你结了婚以后，你也可以去衡量一下，你的配偶或者你周围的人是不是爱你。爱使人寂寞，爱使人寂寞，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对其他的就不爱了，你对其他的就没意思。所以你真正爱他的时候，你对其他的事物在你的心中黯然失色。一个男人真正爱他的女人的时候，他对其他的女人就不感兴趣。对吧？这个是爱的第一个特征。第二，爱使人低下。当我看到 Johnson 在为他的小女儿换尿布，动作快得不得了，女儿放那里，跪在地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以前他第一次他抱我大儿子的这个儿子的时候，他拿起来不敢抱。 那是怎么弄啊？抱着身上，我啊，就这样，自己的孩子来了，一架咔就走了啊！他哇，这速度快得不得了，得心应手。为什么这样？咱们中国人说"隔层肚皮隔层山"，对吧？因为他对他的爱是没有修饰的，所以他在自己的女儿的面前，他趴在地下闻她的臭味儿，这个给她换，给她洗，他一点不觉得他很卑微。你看，为什么他会？你想，他要是给另外一个，假如说他现在做老人院的工作，他要给一个老人去换这个奶瓶，而怎么回事？他会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努力做下去，对不对？可是他给他的自己的女儿做的时候，是那么样的甘心，那么样的喜乐，那么样的做得顺利，就是因为他爱她。所以，一个人爱对方的时候，他就会在对方的面前低下自己。还有一个，这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替对方承担羞辱。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承担羞辱，所以他把我们的羞辱拿到他的身上去，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人家在下边骂他。这个是最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儿。所以，当你做错了事情，你身边的一个人愿意不但饶恕你，而且愿意给你承担羞辱，把这个责任担到自己的身上，让你不去被追责的时候，这个爱就几乎到达了最高的程度。所以，爱使人寂寞。人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他不爱世界，这是第一步，对吧？这个爱使人低下。为了侍奉他，你可以侍奉任何人。你可以放下自己的身段，你可以无所谓别人这个对你是怎么看法，你就甘心乐意的去付出。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你真正在爱里面愿意为对方去承担对方的责任和羞辱的时候，你甘心为这个地方去付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爱。这份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回应上帝爱的时候，这个就是经文所说的了。这就开始产生了我们跟他之间良性的那个互动关系。这就基督徒进入到真正蒙福的状态里头。很多人在信仰上摇来摇去，摇来摇去，理论上可以知道，但是感情上没有进去。感情上没有进去是不行的，对吧？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要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的跟随基督里边至关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你不丰富的话，你根本走不下去。过去这多少年啊，我自己走过的这个教会的服饰里边有很多艰辛的事情。有的弟兄姊妹就会问，他说："哎呀，牧师，你好像很了不起啊，对吧？这么多打击，这个经历这么多挫折，经历这么多这个教会的这些冲击，你怎么还能乐乐呵呵的来教会，对吧？"我说："因为耶稣爱我，因为我也爱他，所以才会今天有这样的。我无所谓，对吧？这个经历这些东西算什么？他都把命给我了，我的命也都给他了，那么在这之外还算什么？"还有什么大事儿？无所谓的，是吧？所以这个不是我的神经粗，而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他教导我，他使我知道如何什么叫爱，所以我知道，在他的面前，因为有了这份爱，所以你就自然有这个动力，是吧？你自然就会有这个，这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事儿，就发生在你的生命里。这个不是教来的，这是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这样的生命，所以下边就会说了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还有的地方说是尽意啊，然后呢，这个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生命该回应的态度，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们整个信仰里边的最高潮。对吧？我们查圣经，我一直强调大家要查圣经，查圣经呢只是第一步。 是吧？那是个最粗浅，他引你，那是一个道路，那不是真正的关系，对吧？是圣经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关系里头去。但是话说回来，你不读圣经是不行的，对吧？但是你读了圣经，进不到这个程度里边去，同样是不行的，是吧？所以你光说我爱上帝，你不知道怎么爱上帝，你胡乱爱，那也不行的，对吧？所以这两件事情是要平衡起来的。然后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这个字很重要，都要记在心上，不是只记一部分。有很多教会只讲新约不讲旧约，这是不行的，对吧？真理必须要平衡啊，都要记在心上。我们都记在心上了吗？我们读读圣经，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记得了多少？圣经读过几遍？圣经里边的话有多少是完整系统的记在我们的心里的？我们是不是觉得差得很远？我常常说，我这个人不太聪明，是吧？这个我张对这个对照我爸爸，我真的是差太多了，是吧？我常常说，我们四个孩子加起来也不如我爸聪明，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就给了他那么一个聪明的脑子，就不给我们，对吧？尤其是不给我。哦，我说我是个侍奉你的人，为什么你叫我的脑子这么笨，对吧？因为我真的是我读了快40年的圣经，拼命读，对吧？但是现在很多圣经我又忘了，对吧？就是记不住，不知道为什么就记不住，对吧？这个，但是话说回来啊，再怎么笨，我笨鸟先飞，对吧？我也能记住一些了，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啊，要把神的话都记在心里，这件事情是一个巨大的功课。有很多人说你这个牧师对吧，就是知道查经，你看看你一个星期多少时间在查经。我说我就这么多时间查经，你问问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差远了，对吗？所以我们说不用说这个，你就再加倍的努力。你要真正的把圣经装在心里，都记在心里，那差远了。他说：“那你圣经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你怎么不是？”我说：“我这个是奉主耶稣的命说的。主耶稣说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下一句话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门徒遵守。这个都很重要，都教训门徒去遵守。我说这个我做的很不够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要配合，我们一定要努力。所以查经班一定要参加，一定要参加，因为这些查经班是很基本的。这个查经班你没学会，你说我现在我就要去读神学，你别闹了，是吧？你进了神学院，你是活着进去，死着出来，你不信你试试。所以这个都很重要啊！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对吧？我小的时候对儿女做了，现在呢已经没机会了，对吧？我现在祷告，我说我在祷告，我希望我家里边能够成为 homeschooling，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去学校，我祷告，我求神帮助我们这件事情，因为公立学校浪费了太多时间，教的都是垃圾，对吧？而且给他们种下左派的这个人生观、道德观、社会观。种下了以后，因为在这个年龄种下的，以后很难回来了，然后，所以我们要教训我们的儿女啊，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们的王宫。这表示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要叫神的话铺天盖地，充满在你的生活里边每一个角落。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我们差得太远了。因此，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圣经所说的话，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因为我们人是有罪性的，因为我们人是有妄性的。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太容易被世界就把你的时间占据、精力占据，你的道路很快就走偏了。为什么刚才咱们讲到这个，不是我投的，OK。切换到启示录，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教会到了最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今天 就是因为在真理的根基上不行。世俗化导致教会干嘛？教会最严重的病之一叫做肤浅。自古以来这样，教会最严重的病，肤浅。我的老师，神学院老师曾经说过，他说 ：“American church, thousands of miles wide, only half inch of deep。”对吧？千百英里的宽广，美国教会只有半英寸的深度。这个是美国教会垮下去的根本原因。弟兄姊妹，在座的各位，咱们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但是我想提出一个口号：但愿从我们美城教会出去的弟兄姊妹，不要叫人家说出你在圣经上无知。如果你真是这样的一个人，走出美城教会，你在圣经上无知，那不是我的责任，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没有花时间好好来学习。如果你花时间学习，不管我怎么忙，弟兄姊妹，我可以保证，我一定让你能够在你的学习上给你帮助。最后，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十角七头，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个兽是谁？我们不清楚。但是下边的事情是我们看到，他说这个兽的形状像什么？哎，但以理书里边告诉我们，豹是谁？豹是希腊，然后角像熊，熊是谁？波斯，因为他波斯的地盘在当时的帝国里边几乎是最大的，对世界的影响是最大的。然后口像狮子的口，狮子是谁？狮子是巴比伦，巴比伦的口干嘛了？巴比伦的口干嘛了？吞吃了以色列。所以，这个兽，它是一个复兴的希腊文化，普世性的，基础非常的坚固，然后要吞吃上帝的选民，就是这头兽。然后，这个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他，表示他又有权力，又有能力，又有知识，又有才干，可以有力量影响全世界。我们说这头兽，它不是一个有形的帝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统治，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统治。那么复兴了的希腊文化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的统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文主义，今天的人文主义。下面我们来看啊，这七头兽上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这个死伤又被医好了。这个就是指的希腊文化文艺复兴，曾经希腊文化被教会统治了，改变了，哎，文艺复兴又把它复兴过来了，今天它又成了统治世界的思想。然后，这个全地的人都稀奇，又拜那龙啊，就跟随那兽，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搞什么人文主义，所以现在世界上所有邪恶的力量，包括这像这哈马斯啊等等这些，都在喊一个口号，什么口号啊？人道主义，是不是？人道主义现在是干什么去了？专门保护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势力。撒旦魔鬼的工作，今天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流行，靠的就是这件事情——人道主义。然后人文主义，对吧？民主思想，因为原来我一说反民主思想，很多人就说：“哎，你怎么可能反民主啊？你这个人脑子有病了！是民主才是世界上……”我告诉大家，民主是今天杀害西方社会、杀害基督教国家最有力的武器。民主不是神主，对吗？真理是在民主里边吗？咱们说，一个国家要做对的事儿，对吧？要做正确的事儿，正确是透过民主选出来的吗？正确是什么？正确是客观的， 二加三等于五是民主选出来的吗？不是，二加三等于五就是等于五，它就是等于五，它是专制的，它从来不民主，对吗？你任何人说的，他说你错了，你说你专制，你霸权，你什么东西？现在人所以喊霸权，还所以喊民主的这些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人。真理一定是霸权的，真理一定是独一的，真理从来不会因为你多数人同意，它就改变了，不会。所以民主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理所当然走错路，正路不要，因为那是专制的。有很多专制国家错误是因为专制吗？专制国家的错误是因为他专制的权力使用的信仰是错的。对吧？不是这个权柄错了，是这个权柄使用的原则错了。所以不是因为你要废掉这个权柄，而是你要改变这个权柄的使用原则。而用民主去限制权力，这完全是个伪命题。那么民主就有了一个限制权力的权利，对不对？那民主的权利谁限制？所以我们提过这些问题啊。而且民主国家一定内部分裂，因为你必须多党。咱们早就知道，党争是一个国家败坏的根本原因呢，是吧？然后，一个国家没有长远的统治，怎么可能这个国家好？我们每4年、3年就要换一届，是吧？现在都说川普在台上的时候，我们赶紧做啊！川普一下台，民主党上了台，我们又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所以，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长治久安？怎么可能有长久的这个投资、长久的计划、长久的去带领这个民族走正路？这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所以民主国家一定统治者没有真理，为什么？一定没有真理，为什么？啊？民主国家一定不可能有真理，为什么？啊？真理不在大多数人手里，不仅仅是这样，因为在民主国家必须最少有两个政党，对不对？这两个政党必须互相否定的。所以呢，如果你是真理，他一定否定你；然后呢，如果他是真理，你一定否定他。所以两边互相否定，谁是对的？没有对的。最后是什么呢？谁给我利益，我选谁。现在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所以一个说我是真理，那对方一定否定你，你不是。是吧？因为要不然他就不可能了嘛。所以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认定一个是真理的，他永远不可能认定，这就是民主。所以我们看到民主对人类的毁灭性，那个可怕性要到什么程度？弟兄姊妹，冷静脑子想一想。但是大家明白为什么科学、民主这所有这些东西都在社会上非常被接受？为什么？今天如果有人反科学，我们在座的可能就有人反我，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把科学统治的举到这么高的位置？科学真的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吗？科学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告诉你，马上 AI 今年就要大量的实行，很可能就要产生这个数字货币的问题。你会剥夺的，你啥都没有。这是我们将来面对的问题。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对吧？为什么科学为这么在全世界民主、科学这些东西，人文这些东西会这么被高举，知识分子都会崇尚这些东西？很简单，因为人的骄傲。我们自己也能解决问题，科学家就觉得俨然自己当上帝了。你科学算什么？你科学不过上帝创造的规律，你去认识一点而已啊！而且你不是从造物者的角度认识，是你自己瞎捣鼓认识出来那些东西，对吧？所以科学已经给今天社会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可是世人仍然看不见，还觉得哎呦哥哥哥哥，我们的经济那么重要，我们经济发展那么重要吗？我们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什么？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开发，无法挽回的污染，是吧？经济使全世界的人贪婪，对吧？贪婪成性，这就我们的经济导致的后果。 是吧？人需要那么发达的经济吗？人不需要。我再一次坚定地跟大家说，不需要。可是我们当有了这么发达的经济的时候，我现在我就是我不能算是个富人，也不能算是个穷人，但是我可以说，现在我这衣服，我的什么东西用的很多衣服就扔了就，对吧？因为太多了，不是它坏了，现在我们就是到了这样的程度，对吧？你像那个商店里边那些东西，多少年可能我们都用不了，产能过剩，我们还在刺激我们的经济继续发展。最后，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毁灭了。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从哪里来的这些思想？这里。所以，从欧洲、从西方跑出来的这个马列主义、无神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那么他要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最亵渎的话就是无神论。对吧？今天我们的学校都在讲无神论，今天我们的学校都在讲进化论，包括澳大利亚学校、美国学校，通通都是这样。所以，他们拜龙，龙将权柄，因为他将权柄给了那个兽，也对说，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他交战呢？所以现在民主、人道、人权什么这些玩意儿统治全世界。但是这个就是今天毁灭世界的背后的最主要的原因，大巴比伦就在这里。不要上帝高举人，不要上帝高举人。有人说美国是以基督文化建国的吗？我说 no，美国仍然是启蒙文化建立的。他们拜偶像，他们崇尚人的聪明智慧，是这个东西会带来社会的一时的发达。但是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发达吗？其实不需要，几千年来没有这样的发达，人生活得很好。但是现在不是说不好了，现在是我们活不下去了。以前的时候一刀一枪的打仗那是不好，但是现在原子弹就好了吗？好不好，弟兄姊妹？以前我们种地是很辛苦，但是现在我们整天吃转基因很好吗？整天我们吃的那加的什么材料？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很好吗？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赐给他说夸大的话，所以今天最夸大的话就是人文主义，就是我们人自己能解决问题，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什么这个那个，对吧？向上帝说夸大的话，有权柄赐给他，任意而行。但是很感谢上帝，42个月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有限的时间。阿门，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世界再怎么堕落，再怎么邪恶，它是一个有限的时间，它不会永远下去的。主就要来了。好，下一页。所以，兽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明，并天上一切，然后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个咱们已经讲过了，对吧？然后呢，有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方各国。然后住在地上的啊，创世以来名字没有写在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也就是说，名字写在羔羊被杀生命册上的人就不会拜他了。这个就是地上的二分。今天就两种人，一种是拜兽的人，一种是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只拜上帝的人。今天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不管哪个民族，全世界只有两种人。跟随撒旦的人，还是跟随基督的人，就这两种人。所以今天我在咱们教会里边啊，说最后今天这个信息最后一句话，劝勉弟兄姊妹的，就是千万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千万不要我们坐在教会里边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系统，却在跟随撒旦魔鬼，却在拜兽。所以我们要认清楚。今天不要跟着人文主义去跑，不要去搞那些什么民主法治，搞什么东西。今天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罪恶产生在法律系统里头，对吧？今天为什么同性恋会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地方能够盛行？通过什么？通过法律，对吧？你不是法治吗？ 是吧？为什么我们可以给孩子几岁的孩子就可以教他性别是你自己选的？那么这个通过什么来推行？通过法律。所以当法律在撒旦的手中的时候，这个世界你还想找公平吗？还找正义吗？你还想着民主法治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吗？除非这个法治是上帝的法治。不然的话，你在世界上所有你高举的这些东西，最后就是你在这里边要害你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与愿违的时代，就是我们抱着很好的盼望，我们觉得科学给我们带来什么，法律给我们带来什么，公平会带来什么，人道对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最后我们现在发现全都跌破眼镜。我在我们今天的周报文章里边我也写了，对吧？全都事与愿违。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要被掳掠的，掳掠的时代一定会被掳掠。那我们怎么样不被掳掠呢？那么，被刀杀的生命没了，灭亡了，拜偶像了，走上拜兽道路的，就会去，圣徒会被掳掠，是会失败。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办？持守信仰，守住你的信仰。怎么守住你的信仰？第一，认定他，认定他。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每个人很公平，每个人都长一个脑袋。我们的脑袋要思想，思想的所有的问题里边，第一最重要的问题想什么？啊？我跟弟兄姊妹讲过了，第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是上帝。这是我们第一最重要要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想清楚，你的一辈子白活了。就是信仰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立身的根基。谁是上帝？也就是说，谁是你的最高至高者？那么这个东西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你应该遵循哪一套原则去生活。因为只有至高者，他才有真理；没有至高者，他没有真理。这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守住的，然后你要认识你的至高者，然后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你要达到爱他的结果。如果你爱你的上帝，你就必然遵守他的话；你爱你的上帝，你就自然对其他的东西没有兴趣；你爱他，你的上帝，你就自然愿意谦卑去服侍那些在基督里面，在上帝里面的人，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建立且要持守的。时间过了，我们今天还有圣餐啊，对不起，我还是多说了几句话，因为一年开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但愿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些东西牢牢的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从心里边认同我们今天所表达出来给大家的信息。我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但愿这不是我的话，但愿我在你面前把你自己的话能够传出来，但愿你的灵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同的感动，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掳掠人。是一个杀人的时代，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代，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信仰上好好的把握住、持守住、坚持住。这个宝贵的信息是什么呢？是我们这样的坚持是有时间，不是永远要这样的坚持。坚持一段时间，主要来，这日子已经很近了。但愿我们能够彼此劝勉，坚持下去。好，下面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一同来守今年的第一次的圣餐。